方克荣看了看护庄河这块干着没有水，吊桥放着，静悄悄的，门还开着。方克荣就决定进去看看。毛，你在外头看着他，我要不出来你别走。叔叔，咱俩一块儿进去得了。
不，
你要进去这小子谁看着？你看看前面有片树林，你就在那儿等着我，听没听见？我不出来你别走。
哎，
你可快点啊，如果有什么情况鸣枪示警，我好去帮你的忙。
嗯，
小毛压着这个班长进了树林子了。方克荣提着双枪迈步过了护庄河，就到了杨朝凡的家里了。他那俩眼都挂满了血丝，想起来当年我要饭的时候经常路过这样的宅子，叫这个宅子里的狗没少咬啊。天下的老国一般黑，这些地主一个好东西也没有，今天进去我把你们斩尽杀绝。哎呀，我都不明白为什么江政委这么仁慈，杨大肚子这种人怎么还能留他的命？你留他的命行，他的家属我一个也不剩。你说这小伙子是怎么想的？可是等进了杨朝凡的院子，前院后院左院右院的一找，慢说人连条狗也没了。杨朝凡听着枪声早吓跑了。方克荣转了几圈没人，好长的耳朵啊，跑了，跑了和尚跑不了寺。他猫了猫兜里头没带着火柴，一时之间想把杨朝凡的家给点着了，哪怕烧死一场也出出气。正在这么时候，就听那个树林清脆的响了一枪。方克荣就一愣，这不是小毛在那地方吗？准是发生了什么情况。顾不得点火，拎着枪他奔树林来了。原来小毛啊压着这个匪班长进了树林子，小孩心眼也多，就把这班长捆在一棵树上了。小毛拿枪指挥指挥他，
带着老老实实的，动一动打碎你脑袋，
威胁他几句，然后一转身他蹲在地下往杨朝凡家那边看着，恨不能盼着方克荣快回来，左等不来右等不来。小毛心挺着急，他心里着急呀，那匪班长更着急。这小子小眼珠转着转着琢磨这事儿，哎呀，这玩意一会儿再把我押回去，共产党非把我杀了不可呀！你说我得想办法跑啊！他看眼前就小孩，这小孩顶多十四五岁，我这么大个人对付个小孩还对付不了，哎，干脆我收买他得了。这个匪班长先说好的，小朋友，小朋友，我跟你商议点事儿。小毛一转身过来了，什么事儿？小朋友，你高个手把我饶了就得了，天下都是靠朋友活着，你把我饶了有你的好处，我这个上衣兜里还有10块钱，都给你，怎么样？啊？小毛一听过来，啪给他来个嘴巴，你闭住你臭嘴，你想拿钱收买我，没那么便宜，老实待着，再说我还打你。这匪班长不敢说呢，但是这小子又不甘心，眼珠转了转了，又出了个坏主意。我说小共产党，你不用横，你知道我们李团长带领多少人吗？这四面八方整个大别山都是国民党的天下，你们这点土八路没有什么用，你趁早把我放了，你要不放我的话，
落到我们团长的手里头，扒你的皮，把你点上天灯，你放过吧。
小毛回头看了看他，这小子真行啊，
你威胁我。
小眼睛瞪着看这个匪班长，这匪班长还往下说，怎么样，你把我饶了有你的好处，要不进你看看，那边可闹鬼呀，那鬼过来问掐死。他拿小毛当了一般的小孩，小毛是越听火越大。
哎呀，我你真行啊你，
过去的时候你们就骑到老百姓的头上作威作福，我小毛从小的时候就挨你们的打，就叫你们吓唬，今天我手里得有枪了，你还欺负我，你再说我枪毙了你。这匪班长也不示弱，把眼睛一瞪，你敢，你要敢想象国民党就来，来了你就活不了。小毛一听可急了，你敢威胁我，我枪毙你，你，他一举枪啊，打算吓唬吓唬这个班长，二么手指头一扣扳机，哎，枪响了，正好把班长的脑袋给打了个眼儿。哎呦，小毛这后悔啊，枪声一响，方克荣听见了，赶紧赶到树林，方克荣这一进树林子，小毛急得直跺脚，他说，你看我给打死了啊，打死了。方克荣也害怕了，原来就是叫这个班长给带路，没心要他的命，你看有政策不杀俘虏吗，尤其是个小班长。可是事情发生了，后悔也没用。方克荣跟小毛商议，毛，一会儿回去见着八爷爷和政委，你别承认是你打死的，你就说我打死的，让政委处分我，
那哪行，还是我打死的，
走走走走走走。大叔，我不是埋怨你，你说好面的你出来这是干什么。方克荣也挺后悔，等他们俩回到杨家祠堂，人家整个队伍正在集合，江峰同志给大家正在讲话，满队伍之中就缺他们俩。方克荣觉着脸上有点发烧，小毛觉着也不是滋味，两个人默默地归了队了。八爷气得眼珠子通红啊！方才查岗的时候明白，他们俩人把那个班长给带走了，八爷气得胡子撅了多高。克荣，你上哪儿去了？
嗯，我到外头办点事儿。
你办什么事儿？你把那班长带哪儿去了？
班长，我枪毙了。
啊啊！谁批准的？你怎么破坏政策？哎呀，你刚参军几天呢？你怎么能这样？我八爷过来压不住火了，照着方克荣就是一拳头，把方克荣打得又晃荡，没敢吱声。小毛一看这怎么能行，在旁边挺身而出，报告八爷，人是我打死的，因为他骂我威胁我，我一生气枪走火了，把他打死了，您不能怪我方大叔。八爷爷一瞪眼，怎么的，你打死的，你打死也不行。江政委过来把八爷爷劝住了，政委的心里非常明白，像方克荣和小毛这样的战士，怀着一颗复仇的心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队伍，想要报仇这是可以理解的，但是不能自由散漫呢，你也这样办，他也这样办，那整个军队就没有纪律了，党的政策就无法执行了。政委一想，现在不是批评他们的时候，只是正言厉色的看看方克荣，又瞅了瞅小毛，你们两个归队，回去以后好好想一想，这样做究竟对不对，错不错，那么又错在哪里，找个时间咱们再谈。
是是，
两个人归了队了。 江峰又命令把杨大肚子押上来。这杨大肚子一看这形势啊，认为今儿晚要执行他，把这小子吓得腿肚子都转筋了，那胖脸上全是汗，扑通跪到江峰的面前：“长官，长官饶命，长官饶命！”嘣嘣嘣嘣，一个劲儿的磕响头。战士们也不敢笑。江峰让人把他搀起来，把绳子给他解开。杨大肚子，你作恶多端，本应当说把你枪毙。
哎，是长官，我罪有应得。
可有一样，我党的政策区别对待，只要你不是顽固不化，我们还给你改造的机会。你带着那几个班长民愤极大，我们业已把他们枪毙了。杨大肚子看了看身边左右没人，知道面前这个长官没说瞎话，更害怕。又听江峰讲，对于你，我们还给你个改造的机会，今天把你放回去，你记住几点，今后不准与游击队共产党接头，李耀龙有什么情报及时告诉我们。另外不准欺压老百姓，不准残害穷人，再像以往那样落到我们手里头，小心你这条狗命。回去
啊，您真放我？
是这样，走吧。杨大肚子就好像绑在刑场上释放了一样，这下他乐的撂蹶子跑了。江峰知道是非之地不能久待，马上领队伍转移回到凤凰窝。咱且不提，单表扬他肚子撂着蹶子跑到家里头，一头栽到炕上。这小子病了三天没起来，又害怕又后悔又吃惊，哎，外加高兴。高兴的是自己捡了条狗命，回忆回忆这几天发生的事儿，真是不敢想啊，真跟戏台上演戏一样。想了想，那俩班长全不在了，我怎么能活着回来呢？哎呀，还得说我们家祖坟冒了青烟了，还得说我们家有风水。这小子又乐，但是心里头又急，官没了，乡保队的队长也垮了，这见着李耀龙怎么交代？再者一说，共产党告诉自己了，有什么情报向他们汇报，能汇报吗？要汇报叫国民党知道我还有脑袋吗？哎呦，这小子嘴跟吃了苦瓜一样，心里是百爪挠心呐。到家里头就找鞋茬，桌子放的也不是地方，椅子摆的也不合适，又打老婆又骂孩子，最后把他老婆气了，咬着牙骂他：“你的祖宗上就没有当官的命，你看你那个德行，你怎么不让共产党把你枪毙了？你怎么不让那枪子把你脑袋崩碎了？你活着来有什么用啊你？”他老婆嘚不嘚嘚不嘚领着孩子走了。杨大肚子背手在屋里转了几圈，哎呀，我的乡保队垮了，我见着李耀龙我怎么说呀？哎，万事你争取个主动，干脆这么办得了，共产党我也不得罪，国民党我更不能得罪，我来个八面见光四面见线顺水推舟啊，就得这么办了。对待共产党，一不结仇，二不欺压穷人，三别让他们把我抓了俘虏，哎，这我就能捡着一条命。对待李耀龙，我胡说八道，反正你爱听好的，我连威吓，我再吓唬，再编八造模，能糊弄一天我就糊弄一天。就这么的，主意打定了，他直接跑到李家须子去报告去。 李耀龙正在屋里头召开军事会议，参加的人有轰天雷王九来，还有他三兄弟李耀金、二弟李耀真、耀葫芦，还有其他乡保队的队长。屋里头坐了有四五十人呢。
杨大肚子站在门口没敢进来，先跟把门的门卫说清楚了，有人报告李耀龙。
李耀龙把眼睛一瞪，看得见了。杨大肚子知道这个滋味也不好受，
你看人家共产党还讲理呢，一点也没打我，就是那个长官虽然严肃点，人家也没骂我，那一关倒考过，这关不好过呀。那李耀龙杀人不眨眼呢，想的这真是心提的嗓子眼，慢慢的迈步进来，行了个90度鞠躬礼。
团长，屋里这些人全看着杨大肚子，谁也不敢说话。李耀龙穿着大马靴在地下溜了两趟。我听说你的乡保队垮呀。
是，我就向您汇报这个事儿。
你把经过给我讲一讲，怎么遭遇的共产党，究竟为什么？
是，我就是为这个事儿来的。团长荣炳，本来我们的乡保队成立的那一天，我们就抓着一个共产党，就是您悬赏严拿那个方黑丑，抓住的时候我想给您送来，谁知道共产党非常的狡猾呀，他们人太多了，晚上的时候铺天盖地来的是无边无厌，把我们杨家祠堂给包围了。你想想，我手下30支枪，不到100人，怎么能对付得了这么多共产党呢？虽然我血战了一昼夜，终归众寡不敌，让他们抓了俘虏。我打算不成功则成仁，我就撞死就得了。他们把我捆上了，我又未能如愿。虽然他们把我抓住了，但是我没给党国丢脸。晚上我两臂一晃，把绳子绷断了，偷偷的开了门，就有两个共产党的门岗让我左右开弓，打倒两个，翻身越墙，我跑回来了。
这杨大肚子真能编瞎话，不知道他跟谁学的这一套，是天之家业，说的是绘声绘色。屋里的很多人伸长了脖子听着，还当真事儿呢。李耀龙是干什么？不说眼睫毛是空的吧，这小子怎么能轻信这种话？他把牛眼睛一瞪，迈步过来，
抡起手来照着杨大肚子胖脸蛋子，啪，
把杨大肚子打转一溜滚。
团长，你
他妈的累的，你是满嘴他妈喷粪！大伙听听，你多能编。我先问你，你说攻打杨家祠堂的共产党铺天盖地，你看着有多少？
哟，怎么也有5000？
大伙儿听见没？是不是瞪眼说瞎话？据我们掌握，共产党也就不下200-300人。你说这5000，这是头一个造谣；二一个羊的肚子，我不是瞧不起你，你落到共产党的手里头，你能砸奸反狱跑出来，我怎么那么想不到呢？像你这样的人真给我们党国丢人呢，你有什么脸还回来见我啊？把他枪毙！两旁人上来把杨大肚子推出去。
杨大肚子一看这就算完，哎呀，我这算盘打错了，这不把命扔在这儿了吗？要知道这样我不来好不好？
杨大肚子嘴不闲着，
冤枉冤枉啊，
泼命的喊叫。屋里坐着这些人也起了同情心， 偷眼的看了看李耀龙，心里头也是暗自埋怨，这就叫兔死狐悲，误伤其类。杨大肚子今天得这么个结果，谁知道在座我们哪个人也走这条路啊？不少的人想给杨大肚子求情，但是不敢。在这些人当中，说话最有威信的还得说那药葫芦，所以有的人偷偷的拽了一下药葫芦，那意思你怎么不给求求情呢？你要不说话我们怎么敢说话呢？药葫芦一看这意思，也怪李耀龙太粗鲁，这条把脑袋扑棱扑棱，
外面等一会儿执行。
大少，大少喜怒，我有下情回禀。李耀龙这小子回头看了看，老耀，你有什么话说？
哎，大少，这样吧，杨大肚子犯下的罪死有余辜，丢了党国的人，抓了大少爷的脸，应当把他枪毙。不过现在用人之际呀，据我知道，杨大肚子对咱们党国还是赤胆忠心，为大少效劳也是不辞辛苦。如果犯了这么点错就把他枪毙，往后谁还给大少爷办事儿？大少，这么办，高抬贵手，暂且饶他一条狗命，让他戴罪立功，你看怎么样？往后他再给丢人，再杀他个二罪归一。
药葫芦说着，凑到李耀龙的耳边滴滴又把成分利害讲了讲，说大少，你不能这么办，你这么办丧失人心啊，在座这些人谁不害怕？往后都害怕，谁还给你办事儿？自然就倾向了共产党，对你太不利了。哎，李耀龙一听也对，
好吧，听人劝，吃饱饭，把他给我放回来。
杨大肚子回来趴着地蹦蹦给李耀龙直磕头。李耀龙让他站起来，
杨大肚子，我让你戴罪立功，你看怎么样？
哎呀，大少爷，团长，我一定戴罪立功。
那好，你说说看，你有什么好主意？
有，我早想好了。团长，你扶儿过来，我打算这么办？
行啊，就照你的办。